谢谢我们的敬拜赞美团，然后我们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我们的上帝面前。那感谢主呢，这个礼拜大家有什么跟上个礼拜区别吗？进来之后啊，冷气好了，哎呀，感谢赞美主。这个谢谢我们的瑞哈，周间的时候爬上棚顶呢，之后呢发现呢这个皮带松了，所以他呢换了一个皮带，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有那么热哈。那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虽然很热，但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什么了吗？士师记哈，我们最近我们都在查士师记，有什么印象？上个礼拜讲的哪个士师呢？以户哈，其实呢，要讲士师记的时候呢，越看越看士师记的时候，就让我想起那个就让我想起中国有一部个小说，小说有一个小说叫《水浒传》，大家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听过哈，里面有多少位英雄啊？啊，108个是吧？108位英雄哈，其实《水浒传》所讲的很多开头的故事呢，大部分都讲的就是说每一个英雄怎么出山的，对不对？啊，怎么最后呢被逼迫也好 ，anyway， 最后就都上了梁山，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士师记》的这个第四位的英雄哈。哦啊，这个故事大家很多听到，基甸是不是？这个对圣经即使不是很了解的人呢，可能像小孩子阶段都看过很多关于这个小孩子的圣经也好，故事也好，都提到过基甸。大家对基甸有什么认识吗？想一想，或者听过别人讲300哈，我们中间有人参加基甸300，对吧？大家都在基甸300。基甸大家有什么认识吗？想一想。有一个这个斯巴达克300是吧？勇士有那个一个300。基甸，大家知道说圣经里面提到基甸哈，基甸就是用300人要对抗多少人？不知道哈。今天我们一会儿来看他对抗多少人。结果呢，这个基甸里面有个故事哈，就是他用羊毛是吧求印证，大家也稍微有印象哈。哎，这个人呢，他求上的印证。说神呐，若是你让我去打仗的话呢，你就这个把这个只有羊毛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这个干的，其他地方都是有露水。完之后呢，早上起来之后一发现，确实是。完之后呢，今天又说了，神呐，我再求一次印证，只有羊毛那个这个是湿的，露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好不好？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把羊毛一挤呢，挤出一大盆水了，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完之后呢，当然了，就这个带了很多人去了，他要去打仗了。完之后，神就跟他说，不行，人太多了。完之后走了一多半哈，还剩10000人，这够了吧？神说不行，还太多。完之后呢，用这个喝水的方式，是用这个捧水，用舌头舔着喝呢，还是跪下来喝呢？用不同的方式，最后呢就只有300人，够了，300人可以了。最后就用300人去对抗这个米甸人哈，但是最后得胜了。那大家知道就说基甸得胜，好像是一个英雄人物，对不对？但是呢，他如何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呢？若是我们去看基甸最开始出现的时候跟神的对话，你会发现基甸他最开始信靠什么？基甸最开始信靠什么？不信靠神，他信靠什么？他是信靠巴利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你去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呢，他父亲呢，这个有巴利的坛在他家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他父亲呢，这个解经书上人家这样写，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他的父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巴利的祭司，因为坛在谁家谁就去那个地方嘛，所以以至于后来他偷偷在晚上把巴利的像砍走以后呢，很多这些邻居们都聚到他家门口去了，要跟他父亲讲要把这个基甸杀死，因为基甸把这个巴利的像砍，还有他的太太哈。亚舍拉的像给砍了，所以我们看到就说，其实基甸呢，在那个时代，一个家长要信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全家基本上跟他一样信。所以可以某种意义上我们知道，就说其实基甸的背景，最开始的时候，基甸他不是信靠耶和华的，他是信靠偶像巴利的。那 我们再去看，说那到底基甸是一个勇士吗？要三百人对抗那么多哈？我们就问，你看那个电影，虽然说血腥是吗？斯巴达克那个哈，但是你看，但是他好像很有勇气，但是实际上基甸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最开始吗？好像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看那个基甸的故事，就是说基甸如何从一个信靠的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人，好像神呢呼召他的时候，他一直逃避，好像是很软弱，好像是没有勇气、胆小的一个人。那上帝怎么样去帮助他，最后成为一个可以信靠神，并成为以色列的施施拯一个拯救者？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呢，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很多人可能某种意义上讲，都觉得我们不是基甸，我们也不会成为基甸。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成长背景里面的故事里面呢，就会对我们有很多帮助。我们也是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里面，我们很多人也小心，很多时候我们也软弱，但是怎么样神帮助我们透着故事，我们也可以一点点成长，信心上有成长。所以今天呢，我在讲之前呢，一定要再重复一下这个图画。就士师记呢一直有一个循环，这是背景，整个大背景，每一个士师呢都有一个大背景，都是在这个背景下面。就是以色列人呢过了一段呢安舒的日子，过了安舒日子之后呢，就忘记了谁让他们过得这么安舒了，之后呢他们就任意而为，对吧？没有王任意而行，结果他们就犯罪，犯罪之后呢，上帝呢在这环境里面就兴起了另外一个什么部落也好啊，一个国家也好啊，就开始对跟以色列人有征战，以色列人就被辖制了，被辖制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那耶和华呢就回应了，就兴起了一个士师，就开始拯救他们，结果都是在一个循环里面。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说，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的敌人是谁呢？是米甸人和亚玛利人，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他们如何欺负这些以色列人呢？圣经上怎么描述呢？圣经上我们今天一会儿会看哈，他们基本上是三光政策。如果对这个中国以前的抗日哈稍有一点了解的话，就是三光，什么杀光、烧光、抢光哈。他们的基本上的他们的生活模式就是说，米甸人呢基本上是牧民生活，他就有点像那个中国这个古代的时候，如果你了解说蒙古帝国，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是走到哪里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吃住。所以呢他们到达以色列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每年秋收的时候呢，直到以色列这个地方秋收了，有很多粮食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家眷呢都是骑着骆驼，很多很多人就在地方把你们的粮食都抢走，吃完之后呢他们就走了。所以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粮食，他们那些欺压方，所以呢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生活非常的贫穷，他们住在哪里？不敢住在平原，因为这群人来像蝗虫蚂蚱一样太多了。所以他们住在哪里啊？我说这讲说，你这些群圣经上描述哈，这些米甸人还有一些亚玛利人来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如果你要知道蝗虫这个路过庄稼地会怎么样，全都吃光。所以呢，以色列人怎么办呢？只能躲在山洞里面。圣经上描述就是以色列人在山洞里面、悬崖的缝缝里面呢，就在那个地方生存，日子苦不苦？非常的苦。所以他们呼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兴起了士师哈。那这里面就讲，就是说我要有最开始在讲，就是说其实以色列这个背景里面，这部分背景里面就说，士师基甸最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跟随基甸？圣经讲说33,000人，对多少人呢？我想至少几十万人吧，好像是很大的一个悬殊，是不是？结果呢神说33,000太多了，让那些胆小的都回去。就胆小多少人胆小呢？2,000人都是胆小的人，所以都走了，还剩下10,000人。那神说也不行，因为呢若是让这些人的这么多人数的话呢，你们得胜的时候呢，你们就忘记谁让你们得胜了。你们又夸口啊，你看我们自己多勇敢。不行，最后是300人。300人对抗几十万人，如果你是基甸也好，或者是跟基甸一起追随的这个300人，你会怎么想？这个好像不可能胜得胜，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即使那人站着让你等着你杀，你从早到晚你能杀多少人啊？是不是累把你累死了吧？你大家可以想象。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 训练积淀有和这三百有这么大的勇气和信心在上面前，他们不是开始就有的，这是个过程。我们今天要看他们的信心成长历程，怎么样去勇于承担这个使命哈。大能的最后变成了他们，我讲就是很多人认为说他们不是大能的勇士，不是武功高强胆量过人的智勇双全。其实好像如果你这样问，你可能认为他们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我们今天哈要分享主题就是勇于承担使命，一个信心的成长之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要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聚会的时候，主要我们有这个不是那么热，空调 AC 已经好了，向你献上感谢。主要求你让我们在这样好的环境中有机会再一次看士师记，也再次思想你所兴起的士师在那个时代里如何今天可以影响鼓励带领我们今天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让我们也像基甸一样，虽然他从开始敬拜偶像到小信，最后被你怎么样的转变他们的生命，让他可以不断的开始学习信靠你，以至于他生命能活出一个蛮有信心的生命，以至于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他看见了耶和华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今天要先分享一下是基甸他开始是个什么样的人哈。基甸三次逃避使命，怎么三次逃避呢？其实我在很早以前的故事很多时候读了很多遍的故事，我这次再一次要准备讲到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是我以前常常忽略的。他为什么三次逃避呢？第一次逃避呢，就是找借口逃避使命。大家如果还记得这段经文哈，在六章十二节提到说，耶和华的使者呢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日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手里。”我们看这段经文哈，很有意思。当耶和华使者呢向他显现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不像抱怨，开始抱怨了，对不对？你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在哪里呀？你看我们现在过得惨不惨？耶和华与我同在，我们会遭遇这些事情吗？古时候我听了很多故事，讲关于耶和华，某某人说耶和华如何如何帮助他，如何如何行神迹。但是现在看看我们，我们生活怎么样？还穷困，被米甸人质欺压，对不对？那耶和华看见这个十四节提到，耶和华看见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呢是致微小的。”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基甸在面对第一次面对神的托付给他的使命的时候呢，他有借口。他第一个借口呢就是说：“我是谁？我是算什么？”但是他在讲这个借口之前的时候，他首先开始抱怨神，觉得神不关心他们。但事实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这里面基甸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说圣经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遭遇这样的难处，耶和华好像离弃了他们一样呢？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上帝不去关心自己的子民了吗？当然不是。根源是什么？最开始我们看那个图表循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离弃了耶和华，又去敬拜偶像，包括这个基甸都自己都是从小在父亲家里面敬拜偶像长大的，又去敬拜偶像，所以上帝才兴起一些环境来怎么样，让这些以色列民有机会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苦难的环境的时候，回转到上帝面前。其实这里面我讲第一次的，就是他就开始讲了：“我算谁呀？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人？像蝗虫一样的这个米甸人来了，我怎么跟他们对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也是现实，但是也是某种意义是借口。但是因为什么，在里面提到，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虽然提到两次说耶和华要与你同在。其实这个同在的意思哈，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不需要过多的讲，因为我以前也分享过这一点。同在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打仗的时候是耶和华与你在一起打仗，不是靠自己。但是呢，基甸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说：“我不要。”我看第二个借口呢，求神迹逃避使命。那基甸呢就没有继续跟他说这个事情了，说这样好不好？这个我要求一个记号。圣经没有说他要求什么记号了。他说你这个耶和华使者你在这等着哈，我回去预备一些祭物来。 你去看他预备的祭物，你会发现呢，他是敬拜这个偶像的祭物哈，用的方式什么呢？有肉，有饼，还有汤，还有一些人汤也来拿在这个地方哈。这一我们知道，耶和华如果是一直敬拜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的祭物哈，跟这个敬拜巴利的祭物是不一样子的。他回家里面有汤，拿了一碗肉，这个肉汤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当他这个拿肉汤上来的时候呢，基甸，我们看这经文怎么讲？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给我个证据哈，使我知道与我说话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我，等我回去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呢：“我必等你回来。”那我们要看这个经文，一会儿我们会再多一点分享。这里面基甸为什么要求一个印证？要求基甸为什么求一个印证？因为呢，在他的原有的信仰体系里面，他们献祭之后呢，通常是为了献祭给这个巴利，通常情况下是为了是要求什么？是要求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好处和利益。所以呢，他很清楚一点，就是说，如果他把这些像以前他的自我的原来的一些方式呢，到耶和华面前献祭给耶和华的话，如果是有记号出来，就说明他耶和华是神。但如果没有呢？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什么，就怎么样？没有发生就可以怎么样？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讲讲，他就可以不用承担这个使命了，对不对？你没有什么记号，我要求一个印证啊，也就是说，印证是我可能就再进一步再说，如果不是，那就自然的就逃避使命了，我就不用再听耶和华，我也不用再什么就是要我去拯救以色列民。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逃避哈，这里面就是再求神迹，这个神迹哈，逃避使命。我们看第36节呢，基甸呢就对上帝说：“你若果然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呢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呢，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基甸又对上帝说呢，第39节哈，我中间跳过一节，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其实我觉得基甸求了一个印证之后呢，证据之后呢，又再一次求印证。但是第36节讲到的地方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是以基甸已经去开始振臂一呼，已经有33000人跟随基甸了。这个时候不是基甸没有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很多人跟随的时候，是已经有33000人都已经出来了。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的投向上帝面前求印证，也就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想，求印证好像是将经常信心，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基甸来讲，如果上帝没有这个印证实现，他会不会去带领人去攻打这个米甸人？会不会？他当然不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像是说他信心在一个过程中，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是在学的要逃避。如果没有实现，我就大不可，我就不用管这事情了。所以这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若是真的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呢，就讲要羊毛，说你真的是要借又使用我吗？我们看他三次逃避使命，神三次的坚固他的信心。神怎样三次坚固的信心呢？第一次就说我与你同在，这个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呢，他就讲了说我是谁呢？我是老几啊？我怎么打这么多人呢？上帝说回应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记比击打米甸人呢如同击打异人一样，虽然他们那么多人像蝗虫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你攻打就像攻打一个人一样。300人打一个人可以吗？可以，是不是啊？这个可以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了，上帝开始就跟他讲了，不是说让他真是去送死，是你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就击打他们就如同击打异人。这是第一次神回应他的逃避。那第二次逃避就是提到说我赐你平安，在19节讲着，所以呢基甸呢跟神说了我要求一个记号，所以19节讲着基甸呢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这用以法尔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篮内哈，这个把汤呢盛在这个壶中啊，带到橡树下面献在使者面前。上帝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呢，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耶和华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呢，就火从磐石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呢，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观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说：“那你放心，不要惧怕，也必不致死。”于是呢，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撒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说他求了一个印证，这个印证最后实现了。那当然了，上帝就是说这个要透过他来拯救。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一个，就是说上帝讲他逃避，最后上帝竟然讲平安赐给他。就是他去见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知道，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当人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因为人的软弱，因为人的不洁，可能会被击杀，所以呢，心中害怕。但是呢，上帝将这个平安赐给他。不但这个平安不只是简简单单说针对这个次事件，而是说上帝的平安要临到基甸，无论他以后在面对这个进一步要去跟你基甸人、米甸人打仗的时候，上帝的平安要临到他。我们看第三次。神的回应就是我加添你信心哈，这里面就讲的说这神怎么样回应他这个再次求神迹。第三十八节提到说，基甸早上起来呢，果然见这样，将羊毛挤一下呢，这个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这是第一次求，这是第一个求羊毛的印证。第二个羊毛的印证就是第四十节说，这夜上帝也如此行，独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虽然这个基甸哈小信。但是神呢，不断的来回应基甸，来增加他的信心。所以用一幅图画来表示呢，用我们比较清楚可以了解说，基甸呢三次逃避神，神三次这个坚固基甸的信心。第一个呢，找借口逃避使命。那神怎么样回应呢？叫我与你同在。第二次呢，求神迹逃避使命。那结果呢，神就把平安赐给他，让他没有惧怕。第三次呢，就是说提到就是说他再次求神迹逃避使命。神呢就再次的坚固他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那基甸他生命中所经历这些事情哈，成就了他的信心成长之路，以至于他最后的时候可以怎么样，300人去面对这些敌人。那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学习呢？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今天的成长呢？其实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对于今天我们从基甸神身上所学到的，说第一个，就是说神的应许为信心的基石，神的应许是信心的基石。其实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我们都是因着信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怎么样是见了耶稣我们才信耶稣。但是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实在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些事情上的时候呢，我们去跟基甸很像，遇到问题、遇到服事，很多问题我们很多时候面对选择逃避。神给我的很，神家中有很多服事的需要，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很多这个借口，很多时候也面临很现实，就是哎，我没有装备过，我在信主很短，完之后呢，我家里面还有孩子需要，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可能面对很多需要，工作很忙，很多借口在里面，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犯基甸同样的错误，什么错误呢？当我们遇到难处和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抱怨，抱怨神，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我们家扎斯顿呢，我们家扎斯顿最近那个他在 swimming club 嘛，昨天有游泳比赛，那他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就感冒了，完之后呢就开始咳嗽，完之后我说你还行吗？他说好吧，还可以去。完之后呢，昨天早上呢，我很早就带他去了，完之后我们就这个我说好，我们俩到了之后我们俩一起灵修。那昨天就讲到那个大卫这个数点百姓。当数点百姓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知道那个故事吗？当数点百姓，为什么数点百姓？他不光数点百姓，他是数点那些能够打仗的男人，就是战士，在他的国中有多少战士？一数点110万，哇！看我的国，有110万的战士，是不是？所以呢，都是某种意义上，其实大卫数点这个的时候得罪了耶和华，就是他要显示自己，我的国多么强盛，这个国为什么这么强盛？是靠我的一手打下来的。所以上帝就很生气啊，上帝就开始今天的灵修经文在我们在活泼生命讲到，上帝说三样灾祸你选吧。所以昨天我就跟他讲到，我说不能骄傲，我说这个骄傲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问题，因为呢而且呢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英文堂的这个周六晚上聚会的小孩子们有一个 pool party， 也 pre party 呢，我们家 Justin 呢听这消息之后呢，他已经期待一个星期以上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游泳游得不错，他可以怎么样 show off 一下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小孩子游泳的这个没有太多啊 ，pre party 太好了。结果呢，他不能去了。所以昨天那个他就跟我说上，他说上，都怪上帝让我生病了。你看，就我现在我已经期待一个多礼拜了，现在不能去。我说啊，我说哦，对。后来我说不能都怪上帝啊，你生病不是上帝让你生病的呀，对不对？你不能把最后有责任都归给上帝了啊。那上帝他，因为我昨天跟他分享那个经文讲说大卫骄傲嘛，我说你是不是心里骄傲？你看最后你上帝不给你 show off 的机会。完之后他说啊，这个上帝让我生病了。后来我就那我说其实也不是了，我说上帝还是让我们谦卑学习。不过我觉得生病遇到问题责任的时候，我们不能全丢给神。其实今天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惯性，对基督徒，特别基督徒时间啊，有一段日子，你会发现呢，一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最后解决不了的话，都是神的责任，就是都是神的事情。为什么神让我遇到这件事情？为什么神让我遇到？为什么别人没有遇到？为什么偏偏我遇到？对不对？为什么别人的车子都好好的，我为什么我的车子停在路边就被别人撞了，完之后还逃逸了？事实上我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只是那个时间，平时的时候我都不放在那个位置，为什么那天放到这个位置？哇，我觉得很多，我们很多时候在一些问题不能够自己解决，完之后正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祷告了之后好像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陷到一个模式，就跟基甸一样，神啊，这都是你的事情，为什么你离弃我？我们忘记了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生活中，神在环境里面，很多有一部分像基甸一样，是因为基甸他整个的民都在拜偶像。远离了神，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生活我们遇到难处和挑战，当然也不一定都是从罪来的，但是有一部分呢，确实是因为什么？我们远离了耶和华，远离了耶和华，我们远离了神的同在，结果呢，我们自愿活在这个被世界的掌控里面。那世界的魔鬼呢，自然所带来的生活就是一个混乱，世界的魔鬼所掌控下的生活呢，自然就是一个被各种事情辖制的社会，这是很现实的。我们离开了神，我们自然就跑到这个世界里面去，遇到一些挑战苦难，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因为神不爱我，因为神不管我，因为神这个祷告也不听，我们就怎么样，就把责任都归给神。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是不是因为我心中真的没有将神带到我生命中的首要位置，是不是很多时候我已经离弃了耶和华，我要耶和华的不过是耶和华的赐福而已，而不是耶和华自己。所以我想这里面就是说，我再回到这一点，就是神的应许是信心的基石。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信仰的背景，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上面？我没有见过耶稣，对吗？我没有真正听过耶稣讲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对不对？今天我们都是在看神的话语，我们都在看圣经，这又回到一个根本，就是今天的基督徒若是在我们生活中呢，若是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将为什么基甸最开始跟神有互动的时候，他有互动，对不对？跟神有对话，所以他有机会，上帝让他看见他的软弱，上帝有机会通过这些互动呢来彰显神自己，来加添他的信心。但是很多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生活在时代里面，我们常常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太知道圣经，我们不太知道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不太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太多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在面对生活很多的选择抉择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基本上是什么？自然反应。我学了什么？我在这么社会里面，社会已经给我形成一套价值观，一套理论，所以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就用这些自然的反应去处理生活。很多时候结果呢，失败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上帝面，怪上帝没有指导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在这过程中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若是在一些挑战寻求的一些困难中间的时候，你寻求上帝，你常常把神的很多应许很多话语已经记在你的生命里面，当遇到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来的时候，就让这个话语向你显明神的力量，神的帮助。所以呢，就回到根本，基督徒要想生命成长，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成长跟信心是一体的，没有信心的基督徒其实生命永远还是在那个位置。但信心成长一方面就是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有清楚认识，就需要我们对 每天有跟神有互动啊，我们灵修基本上是必须的，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神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呢，某些时候貌似很有热心的时候呢，其实那根本有些时候热心其实已经超越了圣经的范围，其实上帝根本没有这，不是上帝的这样的说法，但是呢，他怎么样呢？凭着己意再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要分享到第二点，这基甸成长路哈。那这个我在之前呢，我要谈谈一些经文，我就鼓励给大家，让我们每个人都共勉哈。就在以赛亚书40章第8节提到，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也就是说，世界都会过去，但神的话语就所谓永远立定的意思，就是说成为那基石。神的话语是今天我们做事很多时候的基石。你在我们选择，无论是学业，无论是我们选择学校，无论是我们工作还是婚姻，很多方面这些东西，神的话语是我们这些做选择的基石。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我们在社会上已有的价值观去选择要做什么。当然了，要凭自己选择的时候呢，当然就谈不到信心了，我们信心没有机会成长。其实没有神的话语的心中呢，其实就很难有信心，这是一个事实，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同样呢，我们看第二点，从基甸所学到的怎么样信心成长，敬畏神为信心的开始，敬畏神为信心的开始。我们知道基甸原来是敬拜偶像的，但是呢，当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使人他显现之后，他献祭之后，耶和华使者从这个岩石里面窜出火来，就把这祭物烧了之后呢，他知道自己见到了耶和华，所以他说祸哉，我要死了。所以他开始筑了一个坛，筑了一个坛，开始敬畏神，筑了一个坛。其实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说，所以开始筑了一个坛，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以前他是敬拜这个偶像的，但是现在他开始在这个地方开始专心的怎么样，敬拜耶和华。这个敬拜和这个敬，其实中文的敬畏啊，其实很有意思啊。敬就是敬拜，畏呢就是对神有尊重。其实我觉得今天对基督徒而言，对我们来说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在于，就是说，今天就我们信心的成长之路，基甸之所以能够一点一部分成长，除了刚才我所提到，就是说神的一个同在在那个地方以外，那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神的应许、神的话语之外，那第二点我想就是敬畏神。基甸他开始有敬畏神的心，他在这个地方马上就筑了一个坛。若是你对圣经稍微有些熟悉，你会发现这跟我们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在什么地方见到了神，就在那个地方筑一座坛来敬拜他的神，以至于说他在他生活中各个环节里面，什么时候经历神，什么就筑个坛。筑坛代表一个记号，筑坛代表是一个宣告，代表耶和华在这个地方，代表耶和华行在他的面前，代表耶和华是他的生命的指引，这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基督徒，我觉得从那个基甸先生所学的一样，就是说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的面前宣告耶和华是我生命的指引，耶和华是我面对一切难处的这个神，耶和华是我生命中挑战的神，耶和华是我大事小事上的神。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说顺服为信心的实践。基甸呢，刚才讲就说他敬畏耶和华，建筑了一个坛，耶和华的坛。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坛，敬拜谁的？敬拜巴利和亚舍拉，对不对？那就一个问题来了，你可不可以就敬拜耶和华，家里的坛就留着呢？不行，对不对？但是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我们面对环境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今天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来教会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生命中呢，那些还有很多地方是自我掌权的，甚至很多时候呢，跟耶和华讲不能碰，神不能碰的，很多这些地方都在里面。基甸呢，在里面讲就是说，当神跟他说你来敬畏他的，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当他愿意敬畏耶和华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就去回家，把你父亲那个坛呢，这个石坛呢敲碎，并把坛上的另外一个这个巴利的太太亚舍拉的像呢砍成柴烧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这不是一个小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基甸怎么样呢？凭着信心呢，他选择顺服，凭着信心选择，说顺服其实是个信心的实践，顺服是一个信心的实践。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一个问题，说当他把这些偶像完全除去以后，当然后来的结果就是说他父亲呢，上帝也是帮助他，借着他父亲救了他一命。因为什么呢？这些百姓一看这个巴利像这个坛被砍了，坛被这个毁坏，这个亚什拉被砍了以后怎么样，要抓基甸，要杀死基甸。当然他父亲后来解救了他，但是不过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这某种就断了，这叫断了后路哈。我们医生讲，也就是说基甸呢不能再回到原来的环境中再去敬拜这个巴利了，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也孤注一掷。其实今天我觉得这个人对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趋向，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经历神之后，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愿意去敬畏神，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内心确实常常存留了一些地方，我们不愿意神去碰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甚至我们在一些做决定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还为自己选择一些后路，就是说当这个事情不成的时候呢，我还有后面可以依靠的，当我祷告耶和华没有回应我的话呢，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选择去做，我还有其他人可以资源可以使用。当我们去边境为耶和华，同样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自己自我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没办法真实经历到信心生命的成长。所以这里面基甸给我们看了一个榜样，就是说神说只有耶和华是神，你单单敬畏他的时候，他回去结果就把他原来的偶像全部都除去，把心中那些自我，心中那些不信靠，那心中那些东西也都全让他除去，以致没有后路，他没有再回，没办法再回去。这也就是基甸，我觉得他因着顺服的信心被实践起来。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基甸如何能够从一个胆小的，从一个拜偶像的人，最后能成为一个真是大能的勇士，是他信心经历了一步步过程，不是天然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是很重要一个方面，我们信心，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信心这么多，信主一些年之后，我们信心是不是还在原地踏步？我们生命是不是好像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走倒车路。信心不是一天两天的。但是呢，这个基甸，上帝怎么样帮助基甸信心成长之路呢？是从首先是神的话语回应，就是基甸跟神有之间有互动，触动就是神的话语的互动。第二呢，就我刚才分享到说，那基甸呢，他学习敬畏耶和华，在一切事情之前，若是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的话，我们谈何去依靠神？我们不认为耶和华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人生做决定的时候，无论是工作还是什么。我们若不是把耶和华放在首位的话，我们谈何去祈祷说信心的问题。就像今天早上我在上主日学，刚才的安妮姐主日学老师也提到，就说以色列人，上帝说以色列人说你工作六年第七年这就不用工作了，地就要休息了，这不能再种地了，因为让地要休养生息。这是不是个信心？但是信心了。为什么是信心？因为第六年工作第七年你就够用吗？今天我们事实上呢，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也是很大的挑战。以色列真正没有真正做到说真的让工作六年就地就休息了。你去看以色列历史就是这样，为什么没有信心？今天很多时候让你工作六年第七年休息，没有人愿意啊。你去问问农民，现在我父母是这个在中国啊种地啊，我知道，我在我印象里我们家从来没有让一年地休息过。那地现在是越来越贫瘠，怎么办呢？化肥呀，去啊，更多的人工的化肥上去，所以的地现在是越来越僵化。我知道这点，就是没有，你要不施肥的话，这根本就长不出来东西。现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说，提到说信心，我觉得就刚才讲说，顺服神是实践。其实很多时候，今天我刚讲就是说，基甸他因着最后学习顺服，但是他也有小心，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印证，他小心。但是因着顺服的缘故，上帝却使用他，去使用他。 那我重点总结一下我今天都讲的，基督生命成长的是伴随着信心的成长，就是我基督成长不可能离开信心。同样呢，神的话语敬畏的心彻底的顺服，造就了基甸的信心，使基甸从一个拜偶像胆小的人成为神所兴起的拯救者。基甸成为神所使用的士师呢，成为那个时代的拯救者。事实上呢，基甸今天呢，你我很像，基甸也是一个平凡并且小心的人，但是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一步步顺服的时候呢，就能慢慢的成为神的大能勇士。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花一点时间在上帝面前思想，今天上帝透过这个基甸的故事对我们生命中哪些提醒，是我们生命中当下我们生命中哪些面对的挑战，哪些的事情，也借着这个故事来提醒我们如何去在上帝里面跟随神，同样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就像我上个礼拜分享的一样，我们如何回应神。神今天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大使命，也都是给我们每个人有活出神生命的丰满，成为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如何回应这些，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有些安静祷告。天父，我们现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很多时候在你面前有很多的保留，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嘴头上口头上面我们说我们信靠你，还有口头上面我们说我们敬畏你，但是在我们生命中实际所行的可能看得出来，我们其实没有学习真的信靠你，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学习真的敬畏你，把你放在我们生命的优先位置。我们很多时候，主啊，我们生活中所活出来的样式，其实很多时候跟世界没有太多区别。主啊，今天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今天让我们看见基甸是一个从敬拜偶像里面出来，也是一个小信的人，他不断的寻求印证，但是你仍然怜悯他，坚固他。但是当他愿意学习敬畏你，愿意回转，愿意真是彻底的愿意跟随你的时候，打破心中一切偶像的时候，去实践你所托付的时候，他的信心就被坚固起来，最后真实的能够面对那个如同蝗虫般多的米甸人，当这些人混乱的时候，就看见耶和华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孩子不知道我们现在每个弟兄姊妹每个人所面对生命的境况如何，信心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的话语真是永远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唯有你的话语说出来就去实行出来，没有打折，没有改变，没有动摇。今天任何人的话语，任何无论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有名的科学家，还是有名的这个商人，他们的话语都会改变，但是唯有你永不改变。主啊，愿意我们真实能够常常与你像基甸一样，虽然你软弱，虽然小信，但是可以愿意与你互动，以至于在互动过程中的时候，你的话语坚固我们，也唯愿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常常学习敬畏你，因为你是神，你是那位至高荣耀的神，今天也住在我们中间，也唯愿我们存着真实在你面前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让我们在顺服中经历我们所信靠的神的真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愿意今天见的话语，愿意借着基甸的故事，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因着信心在你面前被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成长，也真是勇于在这个时代里面回应你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成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小小的士师，成为我们身边每一个在黑暗中不认识你的小小的事实，所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谢谢大人牧师的讯息，那也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顺服的时候求他赐下更多能力，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跟随他。那我们现在请招待到前面来收奉献。先来祷告。